高俅听了这兽医白乐的一番话，就同意白乐把他祖传的这种药拌到马的草料里，给他手下这十路节度使所骑乘的坐马都给喂上。因为白乐说了，这个药要是给他们喂完了之后，经过12个时辰，再要到前敌上打仗，见到了宋江，只要是宋江一败，催马立即就可以追上，比原来的速度能快一倍。高俅觉得也可能民间流传着这种验方，不妨试一试。于是啊，就把这药拌到草料里边喂上了。除了高俅手下的这十路节度使，还有一些个副将牙将所骑乘的坐马，全都用这个药给喂的草料，唯独有一个人没喂，谁呢？就是这位韩存宝，此人是雁门关的节度使。韩存宝这个人呐，很狂妄，他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，自己给这匹马封了个号叫乌龙驹。喂草料的时候，韩存宝就说了：“不用给我这马喂，我这马叫乌龙驹，日行千里，夜走800，我这个马呀，不喂那种药就够快的了，再喂上这种药，他说快一倍，我这马跑得太快了，我怕从马上把我给甩下来。”你说这个牛吹得多大？大伙一听，得得得，您这匹马单喂，把韩存宝这匹马单拉到旁边一间马棚里边喂着。韩存宝那意思是，你们那个马喂完了，真要说跑得快一倍，到疆场上有可能啊，跟我这马就差不多，这就显出我这匹马的水平来了。一夜之间过去了，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高俅吃罢了早饭，正在帅堂刚一升堂，两旁边这些个节度使们都在那站立，忽然间有一个军卒往里边禀报：“报，启禀太尉，据我们远探马查看，发现梁山上的宋江带领着许多人马，正大张旗鼓地向我们济州城而来。”高俅听到这里，一拍桌案，吩咐一声：“再三，是。”这军卒下去了。高俅心中暗想：“哎呦，宋江，你好大胆子啊！我没出兵去征剿你，你竟然敢带着队伍要直抵我济州城的城下，向我讨敌要战吗？好，既然你来了，这可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你是来送死来了。”高俅说：“如果根据常探马所探看的是实情，那么今天就是拒剿宋江之日。”高俅马上在帅堂上就派兵布阵，告诉这十路节度使：“你们各自带领着队伍速速出城，准备迎战宋江。”这十路节度使住啊都在城里边住，他们那个人马呢都驻扎在城外，要不那个马匹为什么都在高俅这个帅堂后边呢，马棚里边一块喂呢？所以这几个节度使接到命令之后，一个个到后院牵出自己的坐骑，全都班鞍认镫，乘褂过马，各置手中的兵器，开城出去了。这位韩存宝还有项元振这两个人，高俅把他们俩留下了，说宋江这次来有可能是到我的城下讨敌要阵，给他们梁山上自己振作一下威风，也有可能有什么虚设埋伏。但是项元振和韩存宝你们两个人兵分两路，从两边的城门出去绕道，等宋江的人马到在城下的时候，你们绕在宋江人马的背后把他给截住，让宋江有来路无退路，你们在后边把他的退路截住，我在正面向宋江出击，这叫前后夹攻，必能取胜。韩存宝跟项元振两个人听到这里各自得令， 分头出城，准备抄截宋江的后路。高俅这边呢，自己也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跨上自己的马，带领着军兵，三声炮响，开开城门，出离了济州。他一出济州的时候，各路的节度使就簇拥在他的左右，旗幡招展，门旗开竖，大道旗当中一柱。高俅坐在旗脚之下，马匹之上，大梁棚往远处观瞧，一看，果然宋江的队伍来了，旗幡招展，遮天映日，马踏灰尘，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，离着济州城不远了，就到在城门外头。眼看着宋江带住了坐骑，那个宋字大旗是迎风飘摆。高俅心想，这宋江是胆子不小啊，敢找到我家门口这儿跟我讨吊针。高俅往旁边瞧了瞧，两旁边众位将军哪个愿意抵挡这一针？旁边有江夏的节度使，他叫杨温，这杨温手中端一口大刀，一催坐骑，他上来。杨温来到镇上，用刀头往对面点指，哎，对面来的可是匪首宋江吗？来到我们的济州城下，莫不是前来送死的吗？宋江在旗脚下怀抱着令子旗，问了一声，哎，对面你是何人？杨文说，我乃是江夏节度使杨文。杨文，我宋江这次来并不打算跟你见面，我要见的是太尉高俅，你回去让高俅到阵前搭话，我有要事和他商量。这杨文一听有要事，宋江亲自到济州城下是不是投降来了啊？对，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。他一拨马来到阵脚下，太尉，那宋江说了让您到阵前，他说有要事要跟您亲自讲。高俅一听，哦，是吗？那我过去看看。高俅往前一带马的功夫，旁边就有两三个节度使陪着他，怕宋江暗算高俅啊，所以高俅提缰绳，这匹马来到疆场之上，吁，往对面一瞧，对面的宋江，有什么事情快与我讲。宋江坐在马上，不慌不忙瞧着高俅，高太尉，今天我到这里来特意有事和太尉商议。高太尉，您这次攻打梁山，在陆地上并没有取胜，你的所有水军攻打梁山的时候战船一只也没有回来，水陆攻进是无法攻进了，陆地取胜又无法取胜。高太尉，你要回到东京汴梁，如何扶祉交命呢？当今圣上要是怪罪下来，高太尉恐怕你也吃罪不起呀。我宋江今日到此有一言相劝，请高太尉三思。既然是攻梁山不下，退兵又无法扶祉，高太尉何不下马被绑，把各路节度使都让他们身被绑绳，跟随我一起到梁山。我宋江看在你们主动投降的份上，都饶你们一死，你看如何？高俅一听，就跟我商量这个啊。高俅啊，鼻子都快气歪了。高俅听到这里，二话没说，手中把令旗一举，往身后一晃，众三军听我的命令，给我一起往上冲，活擒宋江。高俅一下这个命令，后边的所有队伍在诸路节度使的带领之下，齐锤坐骑就奔着宋江的阵营冲过来。看对过了宋江啊，一瞧高俅那队伍往前一冲，这宋江带转马头， 领着梁山上这些个豪杰们一起往下撤退，哗，潮水一般就往下退。宋江往下退，高俅就更来气，心想你跟我连一阵都不打就想让我投降，凭的是什么啊？你们这帮毛贼鼠寇，我焉能屈服于你们？给我活捉宋江！队伍一齐往上冲。高俅呢，这就急催胯下坐马，这十来个节度使还有那些副将们也都齐催坐骑，两腿较劲，马上加鞭，这些马往前奔。这几个节度使们呢，包括高俅在内，还都记着一个重要情况，这些马昨晚上可都是吃了那白乐给的祖传秘方那个药的，说今天要追宋江肯定能追上，因为他说了吃了这个药速度能快一倍呀！啊，今天正好在疆场上做一个验证，瞧瞧到底能不能快一倍。所以高俅马上加鞭，这马开始往前跑的时候啊，这些个马跑的这速度还不觉得慢，后来跑着跑着，这马的速度不但没快呀，反而还慢了。不但说慢了，高俅这个马在前边后边左右都有节度使陪着他呀，这匹马跑着跑着，就看这马把尾巴一撅，呲的一下，这马呀窜稀了。好家伙，这一呲呲出老远去，后边有马呀，正呲后边的马脑袋上，那马一不露脑袋直打响鼻，后边的节度使就说了：“哎呦，太尉，您离我远点，您这马它闹肚子了。”后边这位刚说这句话，他那马呀也开始往后呲，可乱套了。这些个节度使骑乘的坐马一律集体窜稀，这一窜稀呀，这马自然就跑得就更慢了。高俅在马上坐着，心中暗想：他娘的，这是什么祖传秘方的药品啊？怎么给这个料里边拌上那个药，这一吃上，这马都窜稀呀？啊，别说比原来快一倍呀，现在比原来已经是慢一倍了。高俅生气，俩腿一较劲，直磕这马肚子，怎么磕这马也是抖不起精神来了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撅着尾巴一劲窜，哎呦，疆场上都窜乱套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不但说跑得慢，干脆这马呀不跑了，都站住了。高俅一看，你们怎么都站住了啊？那官军们冲上去了，指挥者在这不能向前，这不就乱套了吗？高俅在马上拿着鞭子使劲抽自己这匹坐骑，你再抽啊，这马扑腾跪地下了。高俅一看这马要躺下，高俅赶忙甩的离鞍，由到马上就跳下来。再看周围这几个节度使，一律这马全都趴下了，噔噔噔，他们全跳下来。他们这一跳下来，这些官军往前冲杀，没有指挥者。这一没有指挥者，官军们光往前冲杀了。宋江呢，在前边拜着拜着，扭向回头往后面一看，一瞧啊，高俅他们那马都趴下了。宋江就手拨转马头，来一反冲锋，杀！梁山上的这将官往回这一杀，官军们就等着主帅下令。一看这主帅怎么都没了，各路节度使也没有了，高俅也不在了，这官军们就杂乱无章，没有首领了。官军们有的还在那迎战，有的陌身往下就跑，因为现在找不到命令。宋江往回又冲杀了一阵之后，接着一拨马带着梁山队伍往后撤。宋江撤过去了，高俅呢一看官军往前追杀着，又拨头败下来了。高俅赶忙就问：为什么不给我往上冲？这官军们磨头又往前冲，高俅没有马骑了，这马呀跑不起来了。高俅只好一裸丝缰牵着自个儿那匹马 人在地下走，使劲往起一带，这马呀才算站起来。一瞧这马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，高俅马上下命令，哎，收兵回城。这几路节度使在高俅的带领之下，垂头丧气，牵着病马往回走。赶走回了几周长的时候，再看这些马呀，腿都直打哆嗦，还在那窜稀呢。这马呀，眼皮都撩不起来了。高俅一看，我这是中了计了。这个兽医，什么他叫伯乐？他娘的什么伯乐？我看他就是梁山上下来的一个奸细。你等我回去的，我找他算账。高俅牵着马回到了济州城，回到帅堂，这些匹病马告诉手底人，都牵到了后院马棚里边，先都拴上，别给喂料啊，昨天晚上喂的掺的那种药的料都得给我倒了，谁也不许再给他喂。这儿牵到后边去了，高俅马上来到帅堂，立即找济州节度使张叔夜。张叔夜，张叔夜一听，赶忙来到跟前，太尉，此去出征胜败如何？别提了，胜败如何，我这回出征本应该活擒宋江，结果我们这些马一起窜稀，都病了，在疆场上都趴下了，不能往前追赶敌人，我怎么能够活擒宋江？张叔夜，我问你，你在哪给我找来的这么个兽医啊？这个兽医愣说他娘的他有祖传秘方，把他家那个药要给草料里边拌好了，喂上我们的马，可以比原来的速度快一倍，结果现在不但没快一倍，慢了一倍，最后不走了，趴地下了。张叔夜一听，当时脑袋上也见了汗了。张叔夜心想，哎呦，这可是大事了啊，太尉，这个事情，那我们不妨去找那个白乐，我们去问一问。高俅说，苏传我的命令，把那个白乐给我抓来。是是是，这张叔夜赶忙吩咐手下人到东关去把那白平的哥哥白乐给我抓来。手下人去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一看绳捆索绑压上一个人来。高俅在上面往下一看，不对，这不是那白乐。白乐那个人长得很有特色，蓝眼睛，黄头发，那胡子还打着卷儿，闭眼求人。那这个人不是那个样儿。高俅一看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个人五花大绑，被绑着跪在那儿啊，脸也吓白了，身上直打哆嗦，哆哆嗦嗦的就回高俅的问话，回老爷。这是太尉。哦，好，回禀太尉，小人我姓白，我叫白平。高俅说什么？你叫白平？那原来张叔夜要请的兽医就是你了。对，正是小人的。高俅说，我来问你，你哥哥白乐呢？
我回禀太尉，我们家三辈单传，就我一个人，我没有弟兄，我哪来的哥哥呀？
你老家什么地方的？
我老家是那幽州的。
就是啊，你那哥哥不是从幽州来的吗？
是幽州，那不是我哥。我跟您说吧，太尉，小人呐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我呢是祖传的兽医，就在这儿东关呢就开了那么一个兽医店，所有的人呢，牲口有病了呢，都到我这儿来看。结果那天吧，就来了那么几个人，到这儿之后，进了我的屋，二话不说呀，就把我给绑上了。绑上之后，嘴里边给我塞上一块棉花，就把我呀放到我们家后院的小仓房里了，跟我说，不许我嚷，不许我喊。我要一嚷，我要一喊呢，就宰了我。有事儿呢，掏出棉花来就问我。一天到时候给我送三顿饭，他们有人呢，一口一口的喂我。
高俅说，那都是些什么人？
太尉啊，我跟您说吧，那些个人呢都是梁山上的人，为首的一个人呢长得是像西夏人一样，哎，蓝眼睛，这个黄头发，那胡子吧还在曲了拐弯的。那个人跟我说了实话，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水泊梁山上的，我呀府姓黄甫，单字名端，人送外号甫然伯，我就是梁山108将里边的出名的兽医。我这次来呀，主要是啊给我们梁山上立功来了，我得想办法把高俅这小子他们那些马皮呀都给他治了。他就问我，你现在治牲口的这药里边都有什么？我就跟他说有什么有什么。他问我有毒药没有，我说我这没有毒药啊，我是治病的，我也不是害人的害马的。他说那好吧，没有毒药的话就算便宜了高俅了，我自个儿配置一下吧。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弄了那一些什么药，他整天在那就配药。后来呢他们呢可能就被您给请来了，请来之后我也不知道他跟你们都说的什么，然后呢他拿了些药可能就给您送来了。送来回去之后啊，他就跟我说了，我们呢撤了，你小子在这儿好好待着吧，你要有命呢让人及早的发现你，你要没有命呢别人要谁也发现不了你，你在这饿他个7天8夜把你活活饿死那就活该了。你说我这心里边啊，我这个骂呀，但是我嘴里不敢说呀，我要是一骂他们，他们当场就把我宰了，所以我就只好在这儿等着。还真不错，您今儿个派人去找他去了，结果是没找着他，把我给找着了，所以把小人我就带到这里。太尉呀，小人呐，我冤枉啊，我冤屈呀，我也是被害的。
高俅在上面一听，听明白了。那么这个白平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样呢？其实没那么严重。梁山上是下来了一位子然伯黄甫端，黄甫端他是专门治牲口的，到这儿来跟这白平商量好了，说你们协助我一下，协助我这个事儿做成了，我们临走的时候把你捆上，交给你一套词儿，你就这么说，另外再给你100两银子。你说这白平这个生意他能不做吗？所以黄甫端把他捆上了之后，银子也给他了，他们才撤了，是这么回事。现在他就按照黄甫端教给他那套词儿跟高俅这么一讲，高俅还真就信了。高俅心想，梁山上的这伙贼寇太可恨了，他肯定是弄了一些个泻药给我这些马匹都吃了。高俅就问白平，我问你，现在我的这些马匹吃了他那个药调味的草料，个个都拉稀，你能不能治啊？
白平说，这个小人我能治啊，我看一看吧，小人情愿意立功赎罪。
好，给他绑绳松开。
高俅马上吩咐给这个白平绑绳松开，领着他到了后边。
白平挨个都看了一看，说他呢就是吃的泻药，我呢再给您配点药，让这些牲口啊都吃了，吃了之后呢肯定用不了2天就都恢复都好了。高俅说，你这回的药是什么药？
高俅啊上当上惯了，生怕这回再配上药吃完了这马都死喽，那可就麻烦了。白平就说了，太尉啊，我这回肯定是治病的药。
高俅说，把你的药都拿来，把你就看押在我的帅府之内。
就这样，白平把药拿来给高俅这些牲口治病。白平这给他治病，高俅这个时候这才有人告诉他，说有2位将军到现在还没回来。谁呀？项元振跟韩存宝。 因为那两路人马不是分兵出击了吗？等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向元镇回来了。高俅问向元镇看见韩存宝没有，向元镇是我看见了，韩存宝啊正跟梁山上一个贼首他们两个交战，那个贼首败下去了，韩存宝随后追下去了。高俅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向元镇说这个我不知道。那韩存宝怎么回事啊？韩存宝不是抄后路吗？宋江的队伍往下一撤的时候，韩存宝那队伍刚刚接触到宋江的队伍，他所见到的正是青面兽杨志。青面兽杨志胯下马，手中使一条大枪，两个人一对面的时候，青面兽杨志就问了一声，你是什么人？韩存宝自己就说了，我是雁门关节度使韩存宝。话不投机，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。青面兽杨志那枪法非同一般，杨家枪、林家枪在大宋国朝当时是名震全国的。青面兽杨志抖动大枪，跟了韩存宝两个人打在一起。韩存宝跨着马，手中使一条单耳化戟，就那方天画戟呀，是俩耳朵，他那个是一个耳朵。唐朝名将薛仁贵使的那方天画戟就是单耳的，这韩存宝也使一条单耳画戟，所以有人给他送一个外号，管他叫赛仁贵。梁山上有个赛仁贵，他也叫赛仁贵。两个人打着打着，青面兽杨志突然拨马一拜，韩存宝是随后就追，这一追他可就上了当了。